警方大规模的排查还在继续着，他们相信嫌疑人就在附近的几个村庄。在距离案发现场4公里以外的杨溪村调查时，警方获知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，一个叫杨天浩的人行为比较可疑。案发前几天，杨某回过家里，案发两天后，也就是11月3日，他就离开家外出打工去了。警方了解到杨天浩长期在广东打工，很少回来，这次回来杨天浩住在大伯家里，并且有过抢劫前科，在2014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。他的大伯告诉警方，11月1日下午5-6点钟左右，杨天浩的确回来过，他回来的目的是为了办理身份证。杨天浩告诉他的大伯堂哥说，他是从外面坐摩托车回来的，杨天浩回家时穿的是一条7分短裤，这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格外注意。案发那几天，会同县的气温只有10度左右，杨天浩却仅仅穿了一条短裤，穿着7分裤从广东回来坐摩托车回家，没有人扛得住这么低的气温。杨天浩是本地人，对天气不可能不了解，他却并没有在衣着上做什么准备。要想查清缘由，就必须对杨天浩在会同县的活动轨迹进行还原。警方对往返广东与会同的客车进行逐一排查，但是客车上的监控录像只能保留3天，警方并没有收获。就在侦查员苦恼不已的时候，汽车站门口的监控探头带来了惊喜。侦查员发现2014年10月31日凌晨0点55分左右，一辆从珠海到会同的客车驶入会同汽车站。0点58分，一名中年男子背着黑包走出车站，他的体貌特征和杨天浩很相似。该男子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夹克，下身穿一条蓝颜色的牛仔裤。这名穿牛仔裤的男子是否就是杨天浩呢？监控中，这名男子跟几个揽客的旅馆老板交谈了几句，最后跟着一个中年女人向北走去，应该是去住宿的旅馆。于是警方对车站附近的旅馆进行摸排调查，找到了监控中的女老板，并从她口中获得了一个关键的信息。经女老板辨认，警方画面中男子正是杨天浩。而在走访调查中，有村民反映10月31日下午被害人家前面的路上出现过一个可疑的陌生男子，他也是穿着灰白色夹克和牛仔裤，背着一个黑色背包。村民描述的可疑男子与杨天浩十分相似，衣着、年龄以及身高均吻合，唯一不同的是监控里的杨天浩穿的是长款牛仔裤，而他的大伯说他回家时穿的是短裤。明明是乘坐客车回来的，为何说是朋友用摩托车送他回来的？看来杨天浩在竭力隐瞒什么秘密。通过视频监控，警方发现10月31日上午12点05分左右，杨天浩从宾馆离开，先来到会同汽车站，应该是查看有没有到炮团乡的汽车。12点13分左右，他走出车站，上了一辆摩托车。一路追踪后，杨天浩的活动轨迹一直延续到会同县西区车站。西区车站的汽车主要发往县内各乡镇，去炮团乡的汽车就从这里发车。杨天浩很有可能从这里乘上车去了炮团乡。杨天浩10月31日下午就能到达炮团乡，但是他到大伯家却是11月1日下午5-6点钟左右。那么中间这20多个小时的时间他去了哪里呢？而这段时间恰好又是案发时间，因此杨天浩的作案嫌疑进一步上升了。此时对杨天浩的外围调查全面展开，通过对杨天浩的大伯，侦查员获取了他的 QQ 号码。仔细浏览之后，侦查员在杨天浩的 QQ 空间里发现了可疑的情况。案发后几天，杨天浩的 QQ 说说发了一条状态，这条状态只有两个字，完了。种种迹象表明杨天浩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尽管杨天浩种种表现十分可疑，但是警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他。杨天浩回家之后，他的裤子和背包都不见了，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案件的突破口。于是警方对杨天浩家附近进行拉网式搜索，最后在他家门前的一条小河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包，里面装有一些衣服，上面有明显的血迹。通过 DNA 检验，警方在衣服上发现了杨天浩以及受害人一家三口的 DNA 信息，杨天浩正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。确定了杨天浩的犯罪嫌疑之后，会同县警方立即赶赴广东省，将藏匿在惠州的杨天浩抓捕归案。而到案之后的杨天浩却用沉默来对抗警方的审讯。虽然警方手中握有铁证，但是杨天浩的主动坦白也很重要。 侦查员并不急于逼问，而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你看你的父母几十岁了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被捕的时候，你在广东的父母亲眼目睹，满脸泪水。无论对于侦查员还是杨天浩，那都是一场不忍回想的分别。在沉默了十多个小时之后，杨天浩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要求，他要抽烟。根据侦查员的审讯经验，一般犯罪嫌疑人要求要抽烟的话，那么十有八九他的心理防线有些松动了。警方决定满足他的要求。侦查员坐在杨天浩的对面，一语不发，静静地看着他一口一口的吸烟。这根烟他足足抽了十分钟，一直到烟灰烫到手指，他忽然开口说话了。原来杨天浩17岁就到广东打工，知识水平不高，又不愿意吃苦，只能到厂子里做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经常入不敷出。2011年9月他因为抢劫罪被捕入狱，2014年4月刑满释放。这一次他本来是回乡办理身份证，班车到达会同后已经是31日凌晨了，当晚他便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宿。31日白天在西区汽车站，他乘坐汽车回到了炮团乡，身无分文，加上有过前科，胆子比较大，就打算在附近捞一笔钱。蒋云龙的家所在的山坡上一共有三户人家，蒋云龙的家既不是最富裕的，也不是逃离跑的公路最近的，但是杨天浩却选择了蒋云龙家作为作案目标。杨天浩对蒋云龙家的地形并不熟悉，只是小时候去外婆家曾经从那里路过。夜幕降临，蒋云龙一家没有感到丝毫异常，他们像往常一样洗漱休息，他们并不知道一场足以毁灭这个温馨家庭的灾难即将发生。70多岁的老人杨冬梅现在最想念的是可爱的小孙女兰兰，但是她再也听不到兰兰叫自己奶奶了。在蒋云龙心里，那个恐怖的一晚如同梦魇一般挥之不去，饱受创痛的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度过眼下的难关。蒋云龙身体受创，即使好了之后也是残疾人了。蒋云龙还在医院里进行康复治疗，他渴望着到妻子和女儿的坟前去看看，但是今年他的愿望却只能落空了。蒋云龙只能把这个心愿托付给大哥，让他在清明上坟的时候替自己在妻子和女儿的坟前烧点纸钱，上几炷香，寄托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无限哀思。